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2, Session 9. 基督教伦理学第32章第9讲。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第4大段。Should churches be politically active? 教会应否积极的参与政治？今天的教会面临一个穷境，就是究竟他们在整个政治的过程里面如何的参与？关于政教分离有很多的论说注脚42。我与 John Jefferson Javis 同意，他在他的书 Evangelical Ethics 1993年说，美国的宪法并没有规定政教分离，就好像今天政教分离的定义一样，美国宪法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美国的宪法所说的实际上就是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to create a state church， 国会禁止立法创立一个国教。在美国宪法通过的时候有好几个殖民地，就是好几州呢是有他们的国教的 established churches。 写宪法的人呢不想要完全废除这些的 established churches， 但是呢联邦政府就不可以创立自己的国教。当然下面这段话呢是 John Jefferson Davis 书里面的第10页的话。 But in recent years， 在最近的几年来呢， The federal court have taken this to mean， 美国的联邦的法律是这样来解释这段话，宪法这段话。 A virtual separation of Christian values from government， 就是把基督教的价值观从政府完全的分隔。Rather than a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s institutions， 而不是说教会与政府两个制度的分开。 But that is, as we shall see, an understanding of quite foreign to the intention of the framer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Bill of Rights。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的理解呢，是与宪法和人权宣言的作者的原意呢，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好，回到布朗的正文。有很多的作家讲过政教分离，有些人呢赞成要用激进的立场来反对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邪恶，又有一些认为呢教会的任务就是传福音，所以教会需要完全的避免政治，有这两个立场。教会的任务是记载在大使命，不单单是要施洗，而且是要使人做门徒的，教导他们遵守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一切的话，马太福音28章20节。上帝并没有让教会佩剑，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神的话。但是神的话呢，所讲的是涵盖全部人类生命的一切的事物的，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大使命并没有限制教会传一个简单的或者简陋的福音就是如何逃避上帝的审判。反之，教会的宣讲应该向世界传一个改变人生一切事物的一种的生活方式，包括改变政治。当然，基督徒不是透过政治行动得救的，但是他们应当把他们的信仰带进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环境和他们的政治中。当然，在某一些文化，比方说在古代的罗马帝国，当时就是新约圣经写成的那个环境，在某一些的文化呢基督徒能做的是很有限的，只能够祷告，只能这样子来影响政治的架构和政治的政策。但是基督徒只要能够影响政府的话，他们应该这样做。在现代的民主的社会，所有的公民都透过他们的投票都是一个比较低等的民事官员 lesser magistrates， 每一个人投票的都做官了基督徒有义务按照神的标准来投票，按照他们的恩赐和他们的呼召，他们应当影响其他人同样的方法来投票。这个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的选择一定是很明显的，那时候我们要在两个邪恶中要选一个比较没有那么邪恶的一个选择。参考本书第13章，某某的候选人可能 在某一个问题上比第二个候选人更好，第二个候选人呢，要在另外第二个议题上的观点比较好，要把不同的议题要衡量他们的重要性，最后达到一个近前的结论，是一门的艺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大量的容忍容忍其他的基督徒做出不同的结论。很多时候是有一个政治的议题高过所有其他的。不过弗兰姆说，我必须承认，我永远不会投票支持一个支持杀害还没有出生的婴孩的一个的候选人的。但是教会身为一个制度，教会又怎么样呢？教会身为教会，可不可以在政治的议题上采取立场呢？当然了，因为很多的所谓政治的议题，基本上就是直截了当的说，就是道德的问题。假如教会要传整本的圣经，所有的神的话语的话，他必须要传讲反对堕胎、同性恋、相对主义等等的神的话的。注脚43，只要有人觉得我这里有道德主义的危险的话，请参考本书的第16章，继续本文。道德方面的讲道和政治方面的讲道，有的时候讲到很细节的时候，就问题就来了。我在本书第11章坚称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并不限制我们只是讲圣经明说的一些的事情。讲道和神学一样，是应用 application of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经验的处境里。我们应当宣讲不单单偷盗是错的，而且某某人偷某某第二个人的东西是错的。但是这些细节呢，就带来难题了。讲一些的议题是更细的时候，很多时候很难确定圣经立场是什么。当然教会必须要反对酗酒驾车，但是教会要支持法律是把这个人的血里面的酒精降到0.07% 呢？这样子就犯了法呢？要降低到那个0.07吗？有的时候牧师把这些的议题带到他们的会众的面前是有帮助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很难确认一个立场或者另外一个立场是神的旨意。但是在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细节的个案，圣经的应用是那么的清楚，没有什么疑问的。比方说要 A 打了 B， 当然他就要在法律上受惩罚。堕胎假如是谋杀的话，那么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就必须由法律所保护。有的时候我们在政治的议题上，有的时候我们会迟疑不会直截了当的就应用神的话，因为我们自己不确定。 There's no way to delineate precisely in advance when and where， 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可能事先决定，很精准的决定我们要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应用圣经的。另外一个危险就是教会呢完全的投入到政治的参与呢，就忘记了耶稣基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完全避免政治的问题，乃是我们要好像凯伯一样，看政治是一个机会来促进耶稣基督我们的君王的宣称，来领取他的土地。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教会的信息包括他的政治的宣告，也需要高举耶稣基督的恩典。恩典并不仅仅是上帝的话语的中心 center， 而且是我们传递的信息的一个必要有的要素 vital element of our communication。 就算当我们传递神的律法的时候，恩典也必须要有的。痛彻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只能够成就有限的功效，有的时候是有反作用的，因为人们会怨恨基督徒不断的辱骂。律法和福音是要彼此 包装的。Law and gospel must be wrapped up in one another, 是分不开的。政治方面的宣讲需要说明上帝的恩典本身怎么样催逼我们与世界不一样的标准来生活。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还有一些其他的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教会假如被看为是太过的政治化，可能就会失去他的免税的地位，特别假如他们支持某一个候选人竞选。我想教会呢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呢，从讲台上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很少是有用的，因为很少的候选人完全是良善的。基督徒应当彼此的同意在政治的事情上会有不同的意见，当然有些的限制，但是基督徒也必须要同意彼此不同意。但是有一些极端的情况，两个候选人的不同呢是非常的清楚的，就是善和恶的不同。假如另外一位希特勒来竞选的话，我相信基督徒的讲道者会从讲台去反对他，不论是否会失去免税的地位。所以上帝并没有禁止教会进入到政治争辩的一些的细节，但是我们若是智慧的话，我们会懂得怎么谨慎约束自己的。第五大段，非暴力反抗和革命。既然基督徒甚至乎教会有权寻求追求政治的改变，他们是否有权柄有权利去不服从现有的政治的统治者甚至乎反抗呢？一般的基督徒立场就好像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最后一段所说出的，是一种的 obedient submission， 服从顺服的立场，就算对不公义和残暴的统治者也是服从的。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七节和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是非常的反革命的，但是正如加尔文所强调的还有罗德夫其他的后来的改革中的作家所强调的，在政治上的听从是有限制的。五方面，第一，假如统治者要求吩咐我们必须要向上帝犯罪，或者禁止我们做上帝所命令所做的，我们必须拒绝的，参考本书三十一章。第二，在某些的情况，特别在紧急情况我们必须要犯某一些的法律，为要达到更高的社会的目标，参考本书十三章优先秩序。第三点，在某一些律法的制度，包括美国的律法制度，若要去证明某一条法律是不符合宪法的话，就必须要透过一个 test case， 一个试验式的个案，某某人必须要犯了这条的律法受审判，然后呢怎么辩护自己呢，说这个律法是不合乎宪法的。所以这种的 test case， 这种的试验式的个案的违背律法，不是违背整个律法的制度，乃是呢尝试去把这个整个律法的制度炼净 purify， 使得更加的干净，为要除掉一些不恰当的立法。第四，当这个统治者本身违背了律法，他必须要制裁的。He is not immune from prosecution。低等的官员要在高等的官员身上要执行律法的。假如律法要求他必须要离职的话，就必须要保证他离开。假如要推翻这种的统治者需要用暴力的话，那暴力就必须要使用了。到了那个时候呢，某一种的革命就发生了，基督徒也应该支持他的。第五，有的时候呢并不那么清楚哪些是管理这个国家的权柄，就是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所指出的。在越南战争的时候， 有些地方呢，白天的时候是西贡的政府管理这些的土地的，晚上是由越共控制的。在这些地方，谁是基督徒需要服从的呢？至于哪一般人有权管理这个土地，就很难解决了。同样的，谁会赢这场仗也是很难判断。我会这样说，基督徒在这种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呢，必须要用他自己的智慧的判断来看哪一方的军队是最合乎神的标准、公义的标准，就服从向他们效忠。但是这样做的时候，他会发觉他自己呢支持一个可能是支持一个革命的政府。在某一些的情况呢，基督徒也会发觉他们是支持一些革命的运动的，但是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他们可以按照第五条诫命去尊重的政府，尊重 respect， 服从 submit， 还有赋税。最后的第六段呢，我们下一讲要讲的是一个非暴力反抗、不合作主义一个的个案。